我们今天修文殊师利菩萨夹见观。我们知道文殊师利菩萨是智慧第一的大菩萨，那么我们修他这个相应法呢，很殊胜，每一个观想可以做不同的这个作用，它有这个消业的观想，是消业法，那么也有真智慧法，那么还有这个合一成就的这个法门，得到真意跟敬爱，更有这个辩才无碍大智慧的一个成就的宝剑观想法。那么当然我们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因为它有种子字的观想，我们就要知道种子字底字怎么写啊。这个底字是跟哄字不一样，它是两个这个重叠的，这个像个五字，那么这个很像这个凡字呢，都看起来都很像，但是它就是有不同的写法。我们要自己要做底字观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种子字的写法，那么还有你要知道它的咒音，因为有第二个观想是咒音观想，那么咒音充满虚空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咒音，你耳朵不会想起这个咒的梵音的这种观想法，就做得不好那么它咒音就是嗡阿那巴扎那底，你念熟了，自然而然你的耳朵就会充满了这个咒音，那么也会充满整个十方世界。那很奇妙的是这个咒音还会变成红黄色的甘露，所以这个观想是很了不起的观想。这个初学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如果你的观力这个比较锐利的话，观想这个法门才有办法呢得到它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加持。那这个白光消业这个观，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咒轮旋转，你也要写懂得他的这个咒字怎么写嗡阿那巴扎那底，他有他的梵字的这个写法，你都要观得出来这个咒轮用他的心咒布满这个咒轮，那么这个心咒的咒轮旋转它会放出这个白光。那如果你的观力锐利的话，这个白光就会像白色的法乳一样的强而有力的整个灌进去自己的梵顶，所以这个密教的这个观想是很厉害的，那么要由基础练起，那才有办法进入这个较为复杂的观想。所以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夹见观是比较复杂的观想，完全靠的就是我们的念力跟观力那这个底呢底字要打得坚固一点，才有办法胜任这样复杂的观想法特别是最后一个观想是那个宝剑观，这宝剑你也要观出真的有一把宝剑在你的脊轮莲花上面如果观不出宝剑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还有呢，如果你不能把这个宝剑转动的话，那效果就出不来所以这个它是右旋，就等于说你这个宝剑这样子，你要贴它把它转动在你的舌根上，这样动，这样才可以开你的喉轮，让你这个非常的锐利。那么这个宝剑的观法呢，同时也可以成就你的这个中脉的 中脉的这个通知的这个观想法，是可以由这种修法可以一直修到是内法上面去的，所以都有关联的。那今天呢，这个介绍，那行者如果对这一尊呢觉得很契合，跟你很有缘，你又很想增加智慧，最后像文殊师利菩萨一样的啊，成就这个智慧本尊的话，那你就要下大功夫啊，这个去专磨，去啊修法跟练习。那今天我们还要拜读师尊的一篇大作，这是《心的悸动》这本书244册。师尊这一篇写的是宰相肚里可撑船，我们都听过这一句话，宰相肚里可撑船。在日本有一传说，空海大师在日本弘扬东密，而空海大师的传承师父是慧果阿舍离。长安青龙寺有一望海楼，据说是慧果上师登楼想念弟子空海的地方。由于久思，所以慧果上师转世到了日本。结局是东密的行者追杀慧果上师的转世。我听了黯然。在中国古代有这样的一则故事，羿是一位第一名的射箭高手，他教了一位徒弟蒙，于是蒙成了一位第二名的射箭高手。羿与蒙因射箭而闻名于全国。有一天，在野外骑马奔驰，蒙突然回马，向羿背后射了一箭，这一箭足足把羿射死。但羿不慌不忙，抽出一箭大赏弓，反手一箭由背后射出，咻咻两声，蒙的箭与羿的箭在虚空中箭头对箭头，双箭互撞，落在地上。蒙大骇，求饶。羿笑笑走了。我听了黯然。我想，如果阿弥陀佛倒驾慈航，再来人间度化众生，但人们必然不是，他会被一群净土行者、念佛人、口念阿弥陀佛的人打死了。阿弥陀佛，会佛？很难说咯。我总是向往胸襟气度这四个字，行者的心胸广大无边，潇洒雄放，慷慨世人，包容圆融，这些行者会佛，写一首诗。我的思维 如同点上了天灯，入高云，摇曳摇曳不会停。看那世事如水中月影，总是明白些，不会不明。透彻了这一切，自然去圆满包容，不会暗明。这是师尊写的这一篇《宰相肚里可撑船》，写得很明白吧？你们都听明了吗？这就是娑婆世间的现象。第一个故事讲的是空海大师的师父，是中国的慧果阿舍里。据说当年空海大师为了要来中土求法，坐了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慧果阿舍里。当他见到慧果和尚的时候，慧果老和尚已经很老了，对他说：“你再不来，就见不到我了。”他就是等这一位弟子来到，那么从此空海就跟随慧果阿舍里学这个大法。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可能只有四个月吧，他就学成了，所有的都交给他了。那么他就回到他的国家去。最后空海大师也修成了，他看到天上的星星掉到自己的嘴巴，他吞了星星就开悟了。那么这个弟子呢，离开了慧果之后，据说上师很想念这位高材生，很怀念他，每天都会到这个望海楼，青龙寺的望海楼，看着日本那一方，就想念他的弟子。那登楼想念，日日不辍，最后也就老去归西了。不久以后，他就圆寂了。那在这一篇里头，师尊说日本有一个传说，空海和尚后来转世到了日本，去找他的弟子去了，因为思念的关系，他就转世到日本。但是东密的行者，也就是空海的弟子们，因为由空海开始有这个东密，那么学习这个密法的弟子们呢，行者们都不认识这位慧果上师的转世，结果把他追杀了。所以师尊听了就心有戚戚焉。师尊在他的著作里头也有提过，空海大师看到星星掉到口里，这是修虚空藏菩萨法。虚空藏菩萨净土就是星星，师尊他也是前世 也是修虚空藏菩萨法。所以那个这个有人看到，有弟子看到空海大师出现，结果又变成师尊的脸，这就是影射了很可能师尊前世是空海大师。那么第二个故事，这个后羿蒙恬，一个是第一名的射箭高手，教了第二名的弟子，在当时举世无双，一二都是师徒包办。但是这个弟子因为不甘心当第二名，也是心怀不轨，要用箭射死自己的师父，然后自己可以当第一名。结果这个羿呢献了一手，让他吓死他，他眼睛都没有转后面，他只是听到箭声，他就可以拔出一个箭射出去，两个箭头就咚，是不是更高明啊？还是高明。所以呢这个弟子被折服了，但是师父呢笑一笑，没有跟他怪罪，就走了。所以这两个故事都是人的心胸狭小，嫉妒心重，要抢第一名的宝座，要出风头，而产生的杀害事件。师尊讲啊，当今佛教界净土中弟子最多，念阿弥陀佛圣号的最多，满口圣号的人，哪一天阿弥陀佛真的倒装下身来到世间救众生，也可能会被追杀吧，因为他不认识。所以这个胸襟气度啊，是每一个人需要练出来的，要能够广大无边。这个胸襟气度能够越大呢，心量越宽广，越能够包容呢，果位就越高，成就就越高。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小量的观世音吧，小气的观世音吧，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啊小心眼的阿弥陀佛。所以众生跟佛呢，差别就是这一个，每一个众生都是佛性具足，就是因为心关起来了，心量变小了，所以呢差别就大了，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就是这个心地。所以我们应该要不断的修法，要打开自己的心轮，让自己内外心地开敞，能够包容一切，包容万有，这样子心量大，福气就大，心量大，包容力大，就是菩萨。那么广大无边的心量，这个人一定是智慧无上，光明无量，就能够成就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我们在道场中最重要不是看别人，是看自己。 心量大不大，是不是斤斤计较于小节芝麻小事，斤斤计较一句话、一个眼色、一个待遇，把自己的心量看住，不要看别人，就看住自己的心量有没有一天一天的打开。心量打开，你一定是快乐的；心不打开，一定是烦恼很重的，一定是很痛苦的，这个就修不出来了。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个心量，修这个心地，心地要修得好，心地要修得宽，像大地一样宽。心呢，最后连整个虚空都包容了，这个就成佛了。在此与大家共勉，阿弥陀佛。